加深弟兄。使得我们心所追求的乃是神的自己，不是乐与安，也不是福气。虽然这条道路常常是很困难，虽然这条道路上代价也是很重大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从我们的深处来吸引我们与他同行。好像保罗在最后，当他被下在地牢里，他马上就要被交奠，就要为主殉道，但是他里面那么知道他所追求的乃是神的自己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六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这是保罗一个得胜的凯歌。当他在讲到这几样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有那么清楚一个得胜的把握。虽然马上面对他的是要被砍头，但是这个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。他在前面举了三个表征，讲到一个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另外一个是讲到场上比武的或者是在场上的一个运动员，第三个呢他讲到说一个劳力的农夫。到了他唱得胜凯歌的时候，他讲到说美好的仗，他真的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他已经打过了这个美好的仗。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他是一个场上的运动员，他已经跑到了终点，他一路一生向着标杆在那里直跑。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神所交托给他的，他所栽种，他所一生所经营所建造所培养的，他说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。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看见说，保罗他不止在那里激励提摩太，他在那里要激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三方面，他是一个榜样，他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他一生活着好像那个场上的运动员一样。这个运动员他们是有一个标杆的，要得着冠冕的。他是一个劳力的农夫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，求主也让我们来看见，这是我们圣徒每一个圣徒我们应该有的表征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应该有的身份。首先我们来看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当我们看见说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，当那一夜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，我们想想看，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在那里做苦工，他们在那里好像做法老的奴隶，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受过什么这样的军事的训练，我们也看见这般的老百姓，但是神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在那一天神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地。今天我们这些蒙赎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当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，那句话非常的好，说容我的百姓去怎么样，好侍奉我。神有一个旨意让他的百姓蒙救赎，为了要能够侍奉他。所以在诗歌里面讲到说蒙赎的人当侍奉，面对无数的仇敌。我们在侍奉神的这条路上，他想知道说面对无数的仇敌必定有许多的征战。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不是做一个老百姓，我们乃是在耶和华军队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讲到一般很特殊的人说他们才是 当侍奉神的，不是讲到一般少数的人，他们才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其他的不过是一个老百姓。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第一个，所有蒙赎的人都是侍奉神的，没有一个是能够不侍奉神的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第二个，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出了埃及呢？我们都出了埃及。我们有没有蒙救赎呢？我们都蒙了救赎。今天蒙赎的人就当侍奉神，面对无数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蒙赎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今天都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一个当兵的人，他的看法，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说跟老百姓是有所分别的，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他这边讲到说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。今天我们认识到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他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我们知道一个军人他有好多的兵器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要穿上各样属灵的军装，我们有各样的兵器，但是有一个兵器叫到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所以当保罗在那里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那这一次下监他没有再出去过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得释放的机会，他立刻就要马上就要为主殉道了。他所受的苦难是何等的大，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第一个，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因为我们都出了埃及。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作为我们的兵器。我记得以前去当兵的时候，我是在工兵的学校受训，那个时候一进去他们就有非常非常严格的体能的训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工兵的他们要抬很多的很重的装备，要架桥，而那些装备是美式的配备。你想看这些老美他们哇多么的壮，那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老百姓，然后要进去要抬那些东西，他说你们这个很快都会受伤的。所以一进去呢，还不叫你抬之前有好多好多的体能方面的训练，每一天晚上哎呀就在那里操。所以刚开始很多人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，那个操起来是很痛苦的。但是后来当我们的心一转念，原本你想说在军队里面这所有的训练是很累的，但是若是一转念呢，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操练。所以难怪在军营里面他老是挂一个 sign， 一个标志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我自己心里面一转了之后呢，我说哇，这是一个很好训练的机会，锻炼身体的机会。当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所经过的训练是一样的，那个要求是很高的，虽然我们的肉身也有很多会痛苦的，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受苦的心智，我们面对这样的训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到后来有的时候晚上已经操得很晚了，大家该睡觉了，我在那个上铺啊，在那个屋顶上，那个拉着屋檐呢，还在那里这个锻炼身体啊，好像还不够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的心思一转，我们的角度一转了以后，今天我们看见在这条路上，虽然这条道路有时是很困难的，虽然这个代价常常是很重大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军人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，我们的角度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转换一个身份，原本你是老百姓的， 有一点点苦，我们会喊的，我们会觉得很冤枉的，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理由的。但是今天若是一个军人，他是不讲理由的。当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虽然是有苦难，但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兵器。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操练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无论是训练，无论是磨练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条路上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没有什么抱怨，就没有什么拦阻。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这个点很重要。我们蒙救赎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。我们蒙了救赎，我们过了埃及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我们都在这个军队的里面。他讲到说，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说我们有好多的工作，我们有好多的事情，有家庭的事情，有各样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负我们的责任，那是没错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使命，我们蒙赎的人当侍奉。我们在讲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。你说每一个都是吗？我以为只有少数的那几个是全时间的。不，每一个都是全时间的。那我们地上的事情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没有人去工作了呢？那也不是。今天我们地上有好多的副业，是的，有好多的其他的责任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，各样的岗位上，我们仍然是侍奉神的。我们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是侍奉神的人。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是侍奉神的人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。不将事物缠身才好。今天若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有什么样的环境叫我们受到了拦阻，受到了缠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从这里面得着释放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个次序若是没有把它摆对，神若不是在第一位上，多少时候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我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。多少的时候我们若是把主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，只有他必须是站在一个做主的地位上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和价值。在罗马书14章第7节讲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我们总是主的人。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活。若是我们真的知道今天主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今天我们乃是属于他的，所以我们都是主的人。我们活着是为着主来活的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来活的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。我们的目的，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主的自己。当弟兄姊妹，主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一条道路，我们就愿意与主一同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就愿意竭力的来追求。基督耶稣的精兵乃是一个专心侍奉的，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。他下面讲到说，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我们是精兵，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我们乃是专一的在这里侍奉我们的神。另外呢，我们活的目的要讨主的喜悦，让主他能够得着喜悦。今天若是我们光讨地上的老板的喜悦，老板的喜悦是很短暂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若活着是讨我们主的喜悦，感谢主，这个恩典主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主喜悦的时候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喜悦。地上的东西我们所得着的不过是暂时的，不过是必朽坏的，但是有一个荣耀主在这里吸引我们。 叫我们活着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活着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讨那招我们的主他的喜悦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我们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。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，这是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我们必须是讨主的喜悦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今天在征兵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广告，今天你来当兵，你可以到世界去游玩，因为这个军队要跑好多的地方，今天你来当兵有好多好多的享受，好多好多的福利你可以来得着，今天你来当兵你在学校可以这个减免学费，有等等等等的，用这些来好像来吸引人呼召人。但是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是认识主是付了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当我们一起在那里唱诗歌，我们认识到说主他不能救自己，他也没有救自己，不然恩典无门来救我们这些荒凉的罪人。我们看见说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，他的双手被钉，他留下血点，我们看见主这样的爱我们，他买我们来归给他。弟兄姊妹，因着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我们那么的乐意把自己献上，我们所有我们所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属主的。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这样的军人，这样的精兵是主所要得着的，不是有条件的。今天不是说主我今天来为你摆上一点，你是不是可以祝福我手中的工作，祝福我的生意，祝福我的家庭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不是讲条件的，不是今天我们看见那个征兵有好多好多好的条件来吸引人，没有的。摆在面前的是一条苦难的道路。保罗在这边他让提摩太知道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还没有什么别的能够来 offer。今天你们来跟从，你会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好处？反而他讲的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。保罗摆在面前，他知道他就要为主殉道了，没有什么别的方法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呢？”没有难成的事，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。但是当保罗在面对死亡，面对这样命运的时候，他所信的是谁，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点打折扣。神的旨意高过这地上的一切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性命。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，他能够告诉提摩太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。今天若地上的人他有什么好的来 offer 我们，来告诉我们你可以得着这个好处，这个那个好处。但是今天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，像保罗在那里一样，这条道路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。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说他在世上如何，我们也要如何。主没有选一条容易的道路，主走乃是十字架的窄路。有一次看到在电视上访问一个家庭，先生在伊拉克在那里当兵，妻子在科威特也是一个军人，然后他们连线到美国，他一个四岁的孩子。当他们在访问那个他那个妻子的时候，说你若有选择说 no， 今天不是人强迫你一定就要出去当兵，你要把你的孩子放下。他说你有选择的权利，说 no 的时候你愿不愿意。那个军人他虽然是一个妻子，他是一个母亲，但他说我还是要来到这边来服侍我的国家，我所服侍为着我的孩子，为着我们的下一代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那这一个军人他不是只是为着 赚一点钱，他不是只是为着一点的好处，他愿意付出代价，因为他有一个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为着主的旨意，为着他的国度，主在这里，不但我们的身份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就是一个军人，我们也愿意，我们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，我们也愿意向主说，我们活着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意，说主，我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面，主，我活着为着你来活的，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我们的兵器。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，在神要来，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，有好多好多的征战。今天神的家需要得着精兵，需要得着战士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我们愿意接受操练，我们愿意接受磨练，我们愿意站在岗位上为主来尽忠，这是主今天在征战里面他所要得着的。所以我们说做一个精兵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很多的训练，还是在我们的身上过了好多年了，仍然贴一个标签，一个杯子，然后叫做什么 fragile， 就是易脆，我们不能被要求的，一要求哎呀这很容易受伤的，我们不能接受磨练的，这一磨练不得了，那个易脆品非常非常的脆弱。今天神要得着的乃是精兵，神要得着的是愿意接受操练的，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兵器。我们要打仗，我们面对无数的仇敌，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来征战的？我们征战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，但是今天道成肉身的原则是在教会的里面，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。那一天当和仇敌在征战的时候，神不是亲自出来面对仇敌在那里征战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穿上了肉身，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，主战胜了仇敌，完全的赞美的话，让仇敌败得哑口无言。感谢主，今天神还是一样，为什么道成肉身的原则这么的重要，为什么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今天神仍然要得着我们这些，我们虽然软弱，我们虽然觉得自己是无用的，我们虽然觉得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仇敌呢，但是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今天不知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得着耶和华的军队，得着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好叫我们今天愿意接受操练，我们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愿意接受操练，今天当这个军队能够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面对仇敌需要真正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，那这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这个征战是没有办法欺骗的，没有办法装假的，外面的金钱的外貌没有办法来面对仇敌的，今天非常的实在，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我们祷告主，我们愿意为主来活，我们愿意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我们愿意讨主的喜悦，好叫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当中，这个军队是主所能够使用的。下面我们看见他讲到说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这个在场上比武，他的意思就是在场上的运动员。我们知道保罗当他在写这些的时候，他里面很清楚在当时候的背景，他们有奥林匹克的这种运动会，那个时候非常的早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在场上运动，或者是说他们在场上比武，他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得着冠冕。 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看见这些运动员，他们是有标杆的，他们不是只是在外面健身而已，他们是有一个标杆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和第十四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他们这些运动员，他们是有一个标杆的。所以当保罗到最后他能讲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他一生蒙召以后，他在这条道路上竭力的来奔跑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第一次下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他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那个时候的保罗生命度量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伟大，但是呢，他说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下面讲说向着标杆直跑。他里面很清楚有一个标杆摆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呢？很多在读书的，他的标杆就是拿到他的学位。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的标杆是什么呢？但愿我赶快能够长大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但愿我们回到小的时候。这个人生有好多好多的标杆，有些人的标杆要赶快成家，有些人标杆赶快有孩子，有些人标杆这个事业能够发达。但是我们的标杆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场上赛跑的人？今天我们不单是基督耶稣的军人，我们是精兵，我们都是在场上赛跑的人。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到最后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我说我们从来没有跑过，而且我们不晓得是要往哪里去走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他说他有一个标杆，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乃是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个标杆？这是我们人生努力最终的目标。我们追求乃是神自己。这首诗歌讲到写诗的人，他知道他有一个标杆，他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福气，不是乐与安，不是所有外面的。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在基督教里面教导你，你信主以后你要得着什么样的福乐，他教导你，你要这样的祷告，你就有好多好多的顺利会临到你身上。太多这些教导，你这样的来做，你就会成功。但是我们看见，今天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得着地上的平安福乐。是的，主是我们的真正的平安，他是我们真实的喜乐。但是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所有的，我们里面的喜乐是不是从世界上来的。主叫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在场上的运动员，我们在那里奔跑，我们在那里追求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标杆，保罗说他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来追求的乃是主的自己。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。这个运动员他说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在场上大家在赛跑，在那里竞赛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来得着冠冕。但他说非按规矩呢，就不能得着冠冕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都是场上赛跑的人，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主的法则，主的作为。今天我们需要认识这条属灵的道路乃是主他的自己。我们里面要清楚，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方法，我们不是照着世界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，来奔跑这条道路。否则的话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今天若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运动员脚上还绑着沙袋在那里跑的？我想是没有。在场上他要赛跑的时候，他盼望身上的重量是越少越轻越好，否则有许多的残累让他没有办法跑得快。今天若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场上赛跑的人，所有这些残累是一个拦阻，叫我们不能向着标杆来直跑，我们就正知道说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脱下各样缠累我们的罪，有很多的罪像一个重担一样缠累我们，有很多的捆绑像那个后面的橡皮筋拉着我们，叫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而去。虽然我们也努力好像在那里奔跑，但是你发现说老是走不上去，虽然也很辛苦，可是呢好像没有办法往前。有好多的重担我们必须把它放下来，我们需要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有好多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求主把我们从当中释放出来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一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新的工作，另外一面我们需要经过操练。讲过操练敬虔跟操练身体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学习的当中，有好多我们需要经过操练，我们认识到在这条道路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道路，我们所走的原则所有的律是照着一个属天属灵的律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属地的。我们记得在1992年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奥运会，在这个奥运会里面有一个女子的项目是中国第一面奥运的金牌，那个项目是10公里的竞走。10公里的竞走它有一个原则，你在走的时候不能够两只脚都离开地，两只脚一离开地呢，同时离开地这就犯规了，这个竞走的原则。所以他们走又很特别的姿势，然后呢就说要保持至少有一只脚它是在地上的。所以在那一次比赛有一个对手叫做阿琳娜，她是众人都看好的。当他们在一起竞走的时候，有一段是一个上坡，很多的选手在那个上坡的时候都犯了规，结果那个阿琳娜呢也犯了规。他们可以有3次的机会，每一次犯规的时候裁判就举牌，红牌一举，犯规了。后来他们穿过一个山洞，原本这个陈耀林呢他已经慢慢慢慢追上去，已经到了一个领先的地位，经过山洞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山洞里面没有人在看，山洞里面还是有裁判在看的。从山洞经过的时候，结果那一位选手呢他又拿了一张红牌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只有2张，还有一个机会啊，他就奋力的往前去啊，最后他领先了好大一段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。结果没想到到了终点之前，那位阿琳娜他可能心太急了，一下子又飞跑起来，结果呢第3个红牌，结果他被 disqualified。 虽然他第一个冲过终点，虽然他也经过了好多的努力，他们也在那里经过各样的训练，期盼着能够拿到一个奖牌，到了最后就快要过线的时候，结果呢第3次犯规，结果陈耀林他拿到金牌，是奥运史上中国的第一面田径的金牌。当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场上，我们都在这里赛跑，但是呢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今天有一个冠冕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，主是我们的奖赏。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跑的时候，我们要认识要按着属灵的原则， 今天当保罗讲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有窄门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走窄路，世界上那个门是宽的，路也是宽的，在这些里面呢，他的道路的结果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得奖赏的，今天我们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，十字架的窄路。当我们认识说非按规矩，若是我们跑出去了，没有在这条路上，我们说我们也很努力，我们也做了好多的善事，我们也捐了好多的钱，我们做了各样的事情，但是若是不按着规矩，他说就不能得着奖赏，我就没有份了。我们想到说那个选手他也经过多少的努力和训练，但是他犯了三次规以后，他没有按照规矩被 disqualified， 那些 奖牌没有跟他无份的。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场上赛跑，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要来得着赏赐。那这些冠冕的里面呢，有公义的冠冕，有生意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有荣耀的冠冕。我们里面认识到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是不能坏的冠冕。在林前九章二十四节说，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今天在此日复日，神是我荣耀，在彼荣耀里神是我奖赏。我们得着神的自己，他是我们的奖赏，是我们的冠冕。而我们最后看第三个，他讲到说劳力的农夫先得粮食，理当先得粮食。所以第一个表征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第二个表征是我们是在场上的运动员，每一个都是场上的运动员。我们现在蒙召了以后，我们都是精兵，我们都被呼召在这个场上，我们在这里向着标杆直跑。第三个呢，劳力的农夫。我们知道一个农夫他是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劳力的。那劳力的农夫呢，他首先需要有种子能够撒下去。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生永生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正在经营建造，他需要第一个，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种子已经赐给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，他是那个生命的种子已经赐给我们。那今天撒种的，让我们看见说他告诉我们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今天我们看见就算世界上也非常的清楚，你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来讲劳力的农夫，到底我们在这里种的是什么？今天这个非常重要，这边告诉我们，顺着情欲撒种的是从情欲受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是从圣灵来收永生。今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机会，我们到底是顺着情欲，顺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在那里撒种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这个老旧的生命活出来是这么自然的，当我们让圣灵，顺着圣灵来撒种的时候，那这个过程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经历。我们怎么样致死肉体，我们怎么样用意志拣选主在我们里面来活，但是无论怎么讲， 今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自由，顺着圣灵来撒种。很多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，是我们来活呢，还是圣灵来活？今天我们自己来活的时候，你说这个活出来，它一直延续下去，它一直在那里让肉体增长，今天结果是什么？败坏。但是我们从一个很小的种子，常常都是看起来是很小的，一棵很大很大的树，当它是种子的时候，不过是一点点，但是种子却决定它最后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。到底我们所撒种的、种的是什么？主把好的种子、种地的种子已经赐给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有好多好多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照着圣灵来撒种，我们让生命的种子能够撒下去。今天我们愿意在一件小事上我们顺服，顺服主。今天我们在小事上我们拣选主，让主来活，我们让圣灵的种子能够撒下去。你发现说，是的，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肉体，好多好多的情，好多好多的败坏，我们老旧的生命，但是我们认识到，感谢主，那个好的种子我们可以撒下去，当它长起来的时候，顺着圣灵来收永生。当农夫把好的种子撒下去，另外呢，他要有辛勤的耕耘，要除草，他要把那个地经过犁耕犁，本来那个地是非常硬的，它需要经过耕犁。有一些地是非常硬的，我们家我那时候挖了一个水池，刚开始我觉得说我自己就可以挖，但是大概挖了一点点，下面就像那个岩石一样，那根本就挖不动。哇，挖了一个下午，就是几个小洞而已，只好找人来用那个机器啊，当当当当当，然后呢把它挖松了，然后可以挖下去。今天我们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时候，我们好像那个坚硬的土一样，当神的种子撒下来要能够生长，但是我们要认识，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需要圣灵，需要十架在我们身上做生的工作。今天没有一点我们可以轻忽，或者说我们可以偷懒的。这些农夫他们要非常的勤劳的，他们需要经过耕犁，他不能马马虎虎的算了，这一片这我就今年就不耕他了，你不耕他他长不起来的。所以我们时刻认识到说，劳力的农夫，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把犁田施加在我们身上，做厉害的工作，做真实的工作，好像我们的坚硬的自己、坚硬的生命能够被施加所松软。当圣灵的雨水降下来的时候，滋润这地。弟兄姊妹，有好多的时刻我们与神同工，好多的工作还不是我们在坐在别人的身上，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让他来耕犁我们，让他来滋润我们，让他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杂草能够除去，让他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种子撒下去，我们看见劳力的农夫辛勤的耕耘，好叫生命能够长起来。有弟兄说，神为什么用土来造人？因为土是很特别的，你要让植物能够生长，它必须种在土的里面，你不能把水泥地挖开叫它种下去，你不能把黄金很贵重的，你挖一个洞把种子种下去，它长不起来的，它必须种在泥土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神用泥土造人，今天神把他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，为了要生命能够生长。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荣耀的工作，要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长起来。劳力的农夫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劳力，农夫是劳力的农夫。今天我们蒙召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信而顺从，在军人来讲 是那么的重要，不讲道理，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有一个使命，我们都是在场上的运动员，我们运动是有标杆的，是向着标杆来直跑，照着规矩的，照着属灵的原则，照着属灵生命的律，我们在那里奔跑的。劳力的农夫，他说先得着粮食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当主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生命的果子能够长出来的时候，今天我们里面得着何等的喜乐。今天当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服侍的人，他们身上长出生命果子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得着何等的喜乐。当我们看见保罗在监狱的里面，保罗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的里面，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他的赏赐是的，主是他的赏赐，但是今天他所侍奉的，他所耕耘的，今天当神叫他长起来的时候，让他里面那样的喜乐。是的，保罗他也讲到说他在那里怎么样，有栽种的，有浇灌的，但是叫他能够生长的乃是神。今天神所托给我们的是叫我们出去撒种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种子有好多种，我们也去撒福音的种子。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家，你看见那个人在那里拒绝，那个人在那里顶撞，那个人在你面前他这样的凶，或者说他这样的不接受，但是当我们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的时候，有一天这个种子才会长出来。也许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把它撒下去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辛苦的耕耘，也许短时间你也没有看见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没有上的收成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那流泪出去撒种的，到了一个时刻他要欢呼的收割，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。今天是我们撒种的时刻，我们都是劳力的农夫，今天是我们耕耘的时刻，今天是我们在场上赛跑的时刻，今天是我们在军中当兵的时刻。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他马上就要走完了这条路程，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，的确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但是他讲说不只是为他，也为那凡爱慕主显现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都在这条道路当中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同德就不完全，有好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有好多在信心道路走在我们前面的，但是若不同德就不完全。今天主在这里给我们机会，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主也把同伴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和倾心祷告的一同来追求，让我们能够一同走这样的道路，一同来侍奉，一同来征战，一同来奔跑。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。我们再来唱诗歌268首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